上什么法轮功禁止入住啊，都挂着。
用外交手段。
到了就是纽约来。
Shortly after that, Congress was supposed to
的话呢，那其实他是一个。
他就到清华来蹲点儿。
1999年10月28日，在北京郊外一家宾馆的这间会议室里，一个由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主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正在秘密举行。在座的是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纽约时报等西方主要媒体的驻京记者，他们是在当天接到通知后被辗转带到这个地方的。
2 days before I had been filming on Tiananmen Square andGot caught, managed to hide the tape in my underwear as usual, and was threatened by the police to be kicked out of the country if I did any more Falun Gong. And this was just 2 days later, so I did feel a bit nervous, but mostly excited. And
西方记者不寻常的经历和感受，源自于此刻中国对法轮功的严酷打压和对相关信息的严密封锁。7月20日之后，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持续上访，使镇压事件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虽然人们此刻对这个修炼群体还没有太多的了解，但从自由人权的角度出发，西方社会普遍对中国领导人的强制镇压手段持批评态度。
This case, says human rights advocates, confirms that laws can be simply brushed aside as and when the government pleases.
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像江泽民当初设想的那样，让法轮功迅速的销声匿迹。反而使这个群体走上了世界舞台，这时他急于改变这种被动的状态。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从8月到10月，江泽民频繁出访世界各国，在参与了与吉尔吉斯坦和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的5国元首会晤之后，又接连访问了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太国家，以及英法、葡萄牙、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等欧洲和中东地区。这些访问名义上是为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重申对台湾的强硬立场，真正的目的是想利用外交、中国国土资源以及经济利益等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对镇压法轮功采取合作态度。8月24日，在与吉尔吉斯坦等五国元首会晤期间，江泽民提出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法则，并称之为新干涉主义。随后他与各国元首签订了中吉哈三国国界交界点协定和中吉国界补充协定，将部分有争议性的领土划分邻国。9月13日，在亚太经合组织第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亲自将一本新近出版的宣称法轮功欺世害人的宣传小册子赠送给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其他19个成员国的元首。10月25日，在宣布向法国订购价值25亿美元的欧洲空中客车飞机2天后，江泽民以国家主席的身份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佩雷菲特的书面采访，在采访中首次公开将法轮功定义为邪教。按照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是没有权利擅自做这样的宣布的。对此，有媒体评论说，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并且非常情绪化。第二天，中国各大官方媒体头版头条刊登了江泽民的讲话。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规定对违犯者可判处高达终身监禁或死刑的刑罚。对法轮功学员来说，江泽民在世界范围的新一轮攻击无疑又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在挑战面前，最能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真正和平理性不屈不挠的群体。 1999年10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就是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邪教社论的当天召开的。
其实我们啊，所求的并不多，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安
静。那时候学员呢，非常的艰苦，他们住在那个北京郊区，身上又没有带多少钱，但是为了参加这个记者招待会，专门有人负责把每一个人里外的衣服都就是说穿戴的整整齐齐，包括还买新的衣服，就是说一定要展现我们大法弟子的风貌。在那个时候，而且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国外的学员还跟他商量，就说你是不是每一个人一定要用真名，就是这样对你们太危险了。然后呢，这个国内的学员说一定要有真名，我们就是要堂堂正正的，怎么可能用假名呢？
当天晚上，美联社和路透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消息。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新闻发布会的照片。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有机会了解这场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和这个正在遭受迫害的修炼群体。这位正在发言的学员名叫丁岩，十天前他刚从河北省石家庄赶来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在天安门派出所，他因为拒绝说出自己的家乡，被警察双手背靠着来回拎，但却始终没有配合。新闻发布会后，他在广州再次被捕。一位当时在场的学员是这样回忆的，
就是整个那个警察就都就是感觉就黑压压进来一群的，然后脸色都是铁青的，然后就让我们蹲下那样的。这时候丁岩就说说我们就在这里召开我们神圣的法会，他说我想把我在法会上的这个发言稿给大家念一下。然后他当时就在屋子中间，我们大家就围着他，他就开始念他那个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然后他念的时候，那些个我们都在落泪，警察也在，有记得小警察也在落泪。丁岩念了一半的时候，那个底下就上来那个穿西装的人，就是从屋子外面就闯进来，就想制止丁岩念那个，就是动武的那种的。然后我记得丁岩在我前面嘛，背冲着我，我记得他就是那个把手轻轻的那个，就是说一抬就说你让我把它念完，然后就请你让我把它念完。结果那警察就到一边去了。他就是没有任何人打扰，他就从头到尾把他在那个法会上的要念的稿就念完了。
只有亲身经历过那种场面的人才能体会什么叫做勇气。两年后，丁岩在河北承德监狱被迫害致死，年仅32岁。在法轮大法的学员中，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的，何止是一个丁岩。就在30多位学员成功举办新闻发布会的同时，近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也正分散在北京四周，寻找机会为法轮功上访。当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地方安身。北京的许多旅馆、客栈的大门口都挂着这样的牌子。街道和居民区里见到的是这样的情景。这部由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拍摄的专题报道，记录了学员们当时的艰难和困苦。
我们有的住在外边，就是马路上，有的住在旅店。有的呢住在就是说，哎呀，更就是更脏的地方都有，什么地方都有的，马路上、那个地下通道里。
当时就是说到北京，好多都在流浪的，就是想找地方住下来，有几十个人吧。完了，我们看到有好像几间空房子，就跟那个一个女主人就说是也说明来意了。但是呢，有个弟子就是说他来联系的，他是新学员，刚看了一遍《转法轮》的啊，他就是说很好心想帮忙，他就跟那个女的说啊，大婶，我们都是做生意的哈，但是我们就是说是从哪来的一大堆人，完了都是亲戚，他说在您这里租那么一两个月吧啊。然后那个女主人呢，她一看什么，还有穿军装的，还有像教授的样子，有男的有女的，还有小孩，还有老的，反正她觉得很奇怪啊。她说是 他说是现在看的，他说租房子很严呢、啊。他说，就说是你们不像是做生意的。然后呢，我们就有些就是很诚实的跟他讲，他说大婶，我们是连法轮功的。但是我们相互之间都不认识，到了北京啊，就想找个地方来一起交流交流，先住一段时间再去上访。他说，如果会给您带来麻烦的话，我们现在就走。如果他说你不会给您带来麻烦的话，他说，就说我希望就是能提供给我们这个方便。然后那个大婶他也很善良，他说是开会是这么说了，练法轮功的都是邪的或者怎么样。他说我了解法轮功，他说你们看上去不像坏人哈。他说我还是不敢做主，他说我问问那个，他说我问问那个，他说问问他丈夫吧。他然后他就好像是赶紧把他丈夫找来了，找来他丈夫也是一看就是一个很仗义的人啊，听他开着摩托车嘟嘟嘟嘟来了，我们一直在等啊，心里很焦急。他一进门呢，把每个人就是说是上下看了一眼，就说他一拍大腿说，我就租给你们法轮功。他说法轮功都是好人，他说我就租给你们。然后呢，他就是
这对善良夫妇难得的正直，把人们带回到了镇压刚刚开始的那段岁月。随着一场深入揭批运动在全国展开的同时，各地方政府、工厂、农村、学校、企事业单位都被要求严格监控自己所在地的法轮功学员，保证他们不去北京上访。那时候流行的口号是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在中央610办公室的直接干预下，钟灵毓秀的水木清华再也不平静了。
有一个学生叫李义祥的，他呢就是说不断地去上访，就给他找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八达岭下面有一个地方，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核试验的一个地方，叫200号。在这个地方呢，来这个这是一个偏僻的一个山区，然后进行封闭式的洗脑。
始建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是一所国际知名的高等学府。1999年7月以前，全校有10多个练功点，300多学生和教职员工每天参加集体练功。镇压开始后，这里立刻成了重点的打压对象。
因为在历史上，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四人帮也是呢抓这个清华北大两校，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叫两校，用它来发表文章。因为他认为呢，就是清华北大在舆论界呢是一个牵头人。是有影响的，所以这次呢，他们又走那条老路，认为清华和北大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个李兰清呢，又是抓科技文教的，他就到清华来蹲点儿，就是说他不能够使学生，就说那个顺着他说的话，就把这些干部都给撤掉，用权力来压服这些人，所以当时呢，学校的校党委的副书记和他系里的书记还组成一些呢，就是说。有科学院的所谓专家、宗教界的人士，还有公安部的人员，还有学校的保卫处的人员、纪检部门的人员，组成20多人所谓的专家教授，对这个李义祥进行这个轮番的谈话，逼着他那些这个做违心的思想工作，让他说法轮功的不好。
这个时候，为阻止法轮功学员在国庆节期间的上访，全国范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秘密大抓捕。一些省市县还做出规定，上京人员一律要凭单位介绍信才可买到车票，各地车站布置了警察和便衣，公安明确告诉学员家属，法轮功学员若是第一次被抓，拘留15天，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将处以3年或3年以上徒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北京一个拘留所门外拍下的镜头，排队等候的都是因为上访而被拘留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亲属，严酷的镇压使他们无时不为自己亲人的安危而担忧。
单位也不知道，也没人给你打电话，你就到处找了。
哎呦，2个月那个急死，
那就家里面肯定担心啊。他也不跟你说呀、
那后来怎么联系上的？
后来他转化了联系上
了。哦，转化了才告诉家里。
对，他就现在你们来看呢，就是因为他转化了。 不准话，
那你
再
找你再说。
哎，那他要是十年八年不准话，你们也不知道。
十年八年不准话，他根本就不给你放出来，家属也甭见面，因为他害怕你家属有恋父不忠的，给他受影响。
像我们这个，
他把我们那个上访这个行动啊，实际上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敌对行动，就好像你到了这一杠就化为敌我矛盾一样。我感觉是这样的，过去运动也是，它都有杠杠的。我们发现一上访了以后，对我们的态度就更加的冷酷。你要是再不改变，你得考虑考虑，你的房子会不会收回？你那个退休金还给不给你？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宪法规定的权利啊，公民的权利啊，那可以就是这样的，根本就废纸一张。
1999年10月10日，从山东招远传来凶讯，一位名叫赵金华的42岁妇女在去地里干活时被招远市张兴镇派出所抓走。因为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在经过10天警棍、胶皮棒和手摇电话机过电的折磨之后，赵金华于10月7日去世。这是镇压开始后传出的第一个迫害致死案例。听到这个消息，海外的学员们坐不住了。
当时那学员就非常非常的就是着急呀，非常想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国内的学员呢？他们就是想啊，我们要去联合国总部，所以呢，很多学员从美国各个地方就到了就是纽约来，想非常想就是对那个联合国呼吁一下。当时大家也并不知道怎么做，想就是开记者招待会呀，甚至于有学员想我们是不是要绝食啊，或者有些行动真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大家也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当时我就记着有这么一个联合国工作人员就问我们说，你们到底到这来干什么了？你跟 Kofi Annan 提议吗？或者是跟联合国提议吗？因为当时国内有很多学员啊，因为那个联合国秘书长 Kofi Annan 要去中国嘛，所以他们很多人联名写信，把自己自己的名字啊地址全都签在上面了，给联合国写信。当然就是这些 information 是就说这些信息有后来被公安弄到以后都被来用来迫害他们了，他们就冒着这么大的危险要跟联合国就是讲说这个中国迫害法轮功让他们关注。结果呢，这个工作人员就说，你知道那个阿南的工资是谁发的吗？还不是中国政府吗？你们说这些能有用吗？所以就说这个就说当然就是可能说的比较过激，但是那时就是当时的这么一种事实，没有人能够听你的，或者是说真的能够做些什么。
萧萧风雨满人间，真善忍中心更坚。暴雷一声震天怒，悠悠怨怨尽变迁。在这个乌云笼罩的日子里，许许多多的学员都在思考，在反思，在渴望化解这场强加在大法和师父身上的不白之冤。这一时期，海内外学员纷纷在明慧网上发表文章和心得体会，交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自己对护法、正法、坚定实修以及大道无形等等问题的思考和实践。当时在英国的报社主编郭军从一个人们熟悉的神话故事中受到了启发。
我有一次练功的时候，我就想突然就想起了小时候学的一个故事，叫愚公移山了。这个故事是我读书的时候就我们每个人都懂这个故事。
我决定我们全家以一生的精力把这两座大山移平，开出一条平平坦坦的大道。虽然这件事并不容易，可是只要我们有恒心，就算我这一辈子不能够完成，我的子孙也一定会完成的。
后来我那次练功时突然明白，它是一个中国流传统文化的一个修炼的故事。因为长期以来用人的那个就是好像力量的那个对比啊，就是做一件事情就觉得我要是力量大，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去做；如果我解决不了，好像力量处在一个比较小的状态， 我就不做，因为做了会浪费自己的那个实力啊，浪费自己的，因为没有结果。就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思维就是我修炼要去掉的一个状态。虽然我修炼已经当时已经修炼了好几年，好像我觉得我已经放下了很多名利情啊，不追求世间的一些执着，但是我发现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思维它本身这个观念也是很强大的一个障碍。后来我明白愚公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他遇到困难虽然大山那么高，但是呢他根本坚定他的信念，他要做的一件事他就这样挖下去。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现在遇到的整个国家机器来对我们进行污蔑，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不管我力量再小，但是我们没有做错，我觉得我们应该凭着这个信念，不管人再少，我们都要那个去把这个事实的真相讲出来。
在当时，学员们的这些行动被一些人看成是傻，是鸡蛋碰石头，甚至被一些人说成是搞政治闹事。但是经历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人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对真善忍的正信，如果不是真正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这些事情是做不出来的，也绝对坚持不下去的。居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唐女士给我们讲了一个给中国旅游团发资料的故事。
那真是现在我们都习惯了，就是一大车的中国人下来了，那至少50人以上。哎呀，真的是感觉一种，刚开始还不知道什么味道，还很高兴就来了，然后就是笑盈盈的走上去给他们发资料，发阵线资料，说啊，请了解一下法轮功，你看国内那么造谣啊，其实不是这样子，还没说，好家伙，那他们真的是一半的人破口大骂，说什么那个害死多少人，又是什么不让人吃药，又是不敛财，还说释迦牟尼，反正中央电视他说啥他们就说什么。那时候就开始说我们骂国卖国了什么的，但那时候我呢，我对我来说我确实是自始至终我脸上都挂着微笑，尽管他们骂我，还就是把报纸又扔给我那种，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接报纸，真的是就是那种狠狠的眼光，我一直保持微笑，我心里也是暗暗的，就是暗有发了一个愿望，那就是一定要尽自己一切的可能，特别是给中国人减轻真相。
就是在修炼人坚韧不拔的持续努力之下，形势开始出现了转机。1999年11月18日是个星期四，两天后是美国国会开始休会的日子。接下来的两个月，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将离开华盛顿，回到各自的州县。就在这天的下午，一项由新泽西州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起草，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镇压法轮功的218号参众两院共同决议案，就在这里被全体表决通过。学员们是在第二天才得知这个消息的。
All of a sudden, right after we finished, Congressman Smith, Chris Smith,comes in with his big stack of papers and so on and puts them on the table and said, I want you all to be the first to know the resolution on Falun Gong went through. And everybody stood up and we were like looking at each other. We didn't know what, it was like a miracle had happened. But we know in our heart.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一项决议案由国会议员起草，经过征集其他共同起草人，再交付相关的国会委员会讨论。通过之后才最终提交全体议员表决。按照通常的惯例，整个过程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决议案还有被否决的可能。然而218号决议案从提出到通过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共同起草人有72位。学员们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代价才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当时的法轮功发言人张儿平这样告诉我们。
通常在国会里头要想跟议员见面啊，跟助手见面啊，按正常程序呢都是要事先预约，而且呢穿的都是西方西装革履的。一般这个做这个游说的工作的人呢都是大公司的或者这个智囊团呐、啊、或者是 就是这个利益集团。那么在这个国会山里呢，头一次看到了呢，是由民间自愿发起的，是一种群众基层的这种老百姓、妇女、老年这个人和这个青年人还有学生。所以他们助手我记得有一次跟我讲，他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游说这个群体，而且这个游说群体跟其他这个游说群体最大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是非盈利性质的，它不是为了一个赚钱呐、也不是为了一颗私心，而是为了遥远的在大太平洋彼岸很遥远的这个地球对面的这个无数的老百姓，为他们争取人权，为他们来争取这个道义支持，而且呢，这件事情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对国会来讲也是从来没见过的。
218号参众两院共同决议案的全体通过，标志着作为全体美国人民代表的国家立法机构对中国镇压法轮功的正式表态，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国际社会上引起更强烈反响的是这时在天安门广场爆发的特大新闻。
A matter of convictions. One year after,
这里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地方。20世纪以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中广场和中华民族一起经历了百年沧桑。在新千年来临的那段日子里，古老的广场每天都会见到这样的情景。
法轮大法就是好，法轮大法就是好。
在这些被便衣和警察当众殴打扭送的人们中间，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教授，也有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有收入百万的公司经理，也有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年龄大的已是年过古稀，有的全家一起进京，有的在天安门广场才刚刚认识。每一个有机会见到这种场面的人都会在刹那间被震撼。
当时的情况是呢，我们十几个学员呢被一起关在派出所里边，当下午左右的时候呢，警察就过来就告诉我们看电视，放的呢就是污蔑大法的节目。当节目刚进行不到五分钟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学员就站了起来，然后冲大家挥着手说，大家不要相信这个东西，这是假的。这是两名警察立刻冲了过来，将他拉到一边，连推带搡，而且还怼了他两下。可是当警察再转过身来的时候呢，另一位中年学员又站了起来，也同样的说道，这就是假的。这时警察已经有些气急败坏了，马上冲过来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就给了他两个耳光。可是这个学员又沉稳地说，这就是假的。警察又过来又给他两下，把他打倒在地。这时呢，一位60多岁的老阿姨，我记得清楚，她头发都白了，站起来就说，我看这录像就是假的。这时警察马上跳过来几拳就把他打倒在地。可是当老阿姨慢慢站起身来的时候呢，还是说，这就是假的。
大家就说是我们都出来，我站出来就是说最好的，就是说是表明我的态度。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站出来了，都到北京去告诉他们，这就是说我们的态度就是说我们不答应，你说我是邪教，你说我们是反动组织，你说我们是坏人，我们不答应，我们站出来。哎，我们不是说啊你抓我们吧，啊我们要怎么样，怎么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我们站出来。
天安门广场，请你告诉我。
后来一位中国网民听说了这个故事之后，在互联网的论坛上写下了这样的字句，经过50年的高压，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违心的表态，我们违心的撒谎，违心的请客送礼，违心的行贿受贿。但是从这些法轮功学员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心中还存有的良心，看到了中国人心中还保留着的骨气，看到我们这些被强权和暴力压断了脊梁骨的中国人能够重新站起来，有尊严地活着的希望。正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对这场政治运动式的镇压产生反感，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开始消极对待中央的镇压政策的时候，1999年11月26日，610办公室在北京主持召开法轮功形势报告会。李兰清在专题报告中提出，要继续深入开展与法轮功的斗争，要取得与法轮功斗争的彻底胜利。11月25日，罗干在中央政法委工作会议上要求各地公安部门把防止学员向中央和各级政府上访列为头等大事，并明确规定，今后赴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一律被定为闹事，如果当地出现五人以上的上访或十人以上的聚集的事件，发生一次，该地区主要负责人要向省里做书面检讨，两次就要在全省范围通报批评，三次将对该地主要负责人做出组织处分。中央610办公室的严厉镇压政策，打开了各级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门滥用职权，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罪、巨额罚款和使用酷刑的闸门。1999年12月26日，原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李昌等四人在不公开审判的情况下，被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处最高达18年的徒刑。这是2000年元旦的第二天，江西学员在看望一位刚刚从天安门公安分局回到家乡的学员时拍下的镜头。这是一些地区对学员家属敲诈勒索的所谓罚款收据。2000年1月7日，暨南大学生物讲师高宪明在广州市天河区拘留所因被强迫灌浓盐水窒息死亡。2000年2月21日，退休工人陈子秀在山东潍坊城关街办事处被殴打致死。2000年3月25日，银行职工张正刚在江苏淮安看守所被殴打致死。根据当时传出的消息统计，仅在2000年3月人大政协两会前后，全国有4万多人被拘留，5000多人被劳教，上100人被判刑。不择手段的迫害甚至延伸到了海外。
他们的手段很多了，包括收买当地华人团体，包括在经济上和家庭关系上那个制造那个对学员制造困难，甚至于对不同程度的迫害还有不同程度的钱，就说你比如说杀死了是多少钱，撞伤肢体是多少钱，搞成什么什么样是多少钱，都有明码标价的。
那是一段新旧世纪交替的岁月，也是一段政协势力激烈较量的岁月。2000年3月，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多名法轮功学员来到瑞士首都日内瓦，向前来参加第56届联合国人权大会的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呼吁，帮助制止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此前，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玛丽·罗宾森在访问北京时指出，北京的人权记录在恶化。美国国务院也在年度人权报告中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并宣布将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案谴责中国。会议开幕第一天的3月20日，法轮功学员在国际新闻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中国新华社也派记者前往。这是学员们第一次与中国政府官员面对面的同时在世界媒体面前出现。
当时中共这个派了几个记者呢，到这个会场呢来破坏， 他们不但不问的问题，而且用法语，我们反正也听不懂，因为我们当时都是用英文来讲的。当时这个记者很可笑，因为我们想把这个迫害的情况讲出来，真相讲出来，他们不让讲，这恰恰说明他们这个害怕这个真相让国际社会知道。那么很多这个国际媒体呢对这事情非常感兴趣，所以呢不但把这件事情报出去了，而且在这个日内瓦这个当地的一个最大的这个新闻报纸上呢，他们还登了这个照片，而且讲到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记者呀、是自编自演，就是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丑。
四月七日，学员代表袁峰就法轮功女学员在中国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残酷迫害的情况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发言。当时作为非政府组织美国自由之家的一个代表，他发言的时间只有两分半钟。
The detention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adherents of the Falun Gong and other
当时呢，美国就提出来了，就是中国就是说对法轮功的一种镇压是不对的，而且欧盟呢也提过。其实提到中国其他问题的时候，比如说甚至于西藏啊、民运啊，他们好像都不太怎么管了，觉得无所谓了那样的。但一提到法轮功，他们就要跳起来。然后呢就开始就是污蔑法轮功啊，说法轮功是邪教啊，法轮功这样啊那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有那个机会发言其实也是很难得，因为那是只有两分半，是我们唯一的时间。而他们呢就是每一次别的国家提，他们都可以有个 intervention， 就可以发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的言。我当时听了以后就非常的气愤，我说怎么可以让他们这样来说，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哈。然后后来我就看着我自己的稿子，我就当时就在那块修改，就谈我们自己是怎么样修炼真善人，真正的是有了身心好的改变的，然后人传人传了这么多人来修炼的过程，然后他们怎么样去那个打压迫害用残酷的手段来对待学员。然后我就上去在两分半钟紧紧的就赶快把我要念的那段念完。
在为期一个月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学员们走访了所有成员国在日内瓦的联络机构，三次在大会上发言，并举办了两次记者会和一次听证会。虽然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下，美国的谴责议案以22-18被否决，但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的事实得以告白于天下。
我当时就感觉那个场就非常的不一样，我就感觉到好像很多人都受到震动似的。我当时看见很多人就过来去拿我的那个讲稿，就是法轮功就说这个问题讲稿，很多人都过来拿，一下子就拿光了，我又添了一些又拿光了。就说很多人当时他们还是听进去了，而且呢就是非常的就受感动吧。
这个时候中国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的和平抗议活动还在每天不断地进行着。从当时现场收录的旁观群众的议论来看，这场持续了整整九个月的暴力镇压已经越来越遭到有正义感的群众的谴责。也是在四月底的这个周末，地球另一面的人们刚刚度过了一个庆祝新生的重要节日。据说那位因救度世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觉者耶稣在这一天奇迹般的复活了。带着喜悦，带着自豪，带着对善良人们的祝福，带着对真善人的信念，学员们迎来了第一个世界法轮大法日。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徘徊，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等待，今天我们
这是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法轮功学员在面对最严重的迫害中所表现出的坚定和信念， 永远地浓缩在了这一刻。九天后，明慧网首页刊登了李洪志先生自镇压后发表的第一篇经文《心自明》。法度众生施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扬，风云突变天欲坠，排山倒海翻恶浪，兼修大法紧随师，执着太重迷方向，船帆翻断逃命去，泥沙淘尽显金光，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待到他日圆满时，真相大显天下忙。